到幸福妈咪的必修课，我是节目主持人 Hannah。 今天要来跟妈咪们还有听众聊聊关于自由工作者的议题哦。相信听众朋友现在你一定常常听到创业的相关资讯，而且这个话题啊，其实已经在妈妈圈迅速的蔓延。今天的来宾呢，他是我的好友之一，也是让我勇敢跨出最初的那一步，放弃了高薪，离开既有的工作职场，开始创建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及生活的那一位植物人哦，算是我的生命导师之一。而他现在呢，也专门在辅导那些想创业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妈妈，透过网络来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哦。让我们欢迎金女子学院创办人怡桦。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怡桦。
嗨，怡桦，好久不见，
真的。
对，自从上完你的课之后，就是大家各忙各的。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你来，就是帮我录一集 Podcast。
我的荣幸，哈哈，不要紧张。
好，那我们先请怡桦呢跟听众朋友先来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怡桦，然后我现在是网络创业教练，然后我协助想要边带小孩边工作的妈妈，可以透过网络创业、网络行销，打造就是自己想要的丰盛跟自由的生活。
虽然你应该是在其他节目也有讲过就是你的创业初衷啦，但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简单介绍一下你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然后创业的那个初衷是什么。
好，初衷是因为两年前就是我那时候我孩子就是适应幼稚园有一些情绪上的那个状况，所以我当时想要就是多请一个月的假陪他。那因为我的主管他就好心的提醒我说工作跟家庭只能选一个，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 shock 的。对，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我以后的生活没什么事情都要主管核准啊，主管答应的话，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我当时待的公司已经算是我觉得已经算是在台湾蛮自由的公司了，可是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再加上我女儿当时的情绪就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就是先离职，然后先陪她，然后再看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所以当时其实是我不觉得工作跟家庭一定要选一个，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兼顾的，只是当然我当时没有找到，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愿意去找我一定找得到，所以我就决定要离职。
我记得你当时好像我记得的话是在摩根基金公司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应该想来这个收入应该也是颇高的。
还好
真的是还好吗？我记得外商其实都给的配都还不错啦，
就是公司福利很好，然后老板啊同事大家都 人也都很好，对，是一个蛮好的环境。
所以你现在一路走来你也从来都不会后悔就是你当初可以选择这样的路吗？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老实说。就是刚离职的时候我是先是算是全职妈妈，就是陪我女儿嘛，然后因为其实在她老实说在她三岁以前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很用心陪她，所以刚离职的那一年我就是24小时陪着她带她去出去玩啊，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的值得，就是我觉得离职陪她一年很值得，因为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感情有点疏远，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一个责任上的照顾者，但我对她没有感情上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可是是因为离职后那一年就是我觉得我跟她培养了感情，然后创造很多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回忆，然后所以到后来我觉得就是我常常都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因为就是真的就是那一年累积出来的感情。对啊，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就算那一年我没有收入我还是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勇敢的一件事。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现在的那个事业内容啊，你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跟我们分享？你其实 你现在目前到底是在帮助哪一个族群，或者是说你的事业的受众是属于偏向哪一部分？
我现在主要有两个服务，一个就是网络创业的教一对一教练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创业妈妈专属的社区，就是金女子学院啊，还有第三个就是我本来一开始创业做的财务规划，所以主要有这三个服务。那网络创业教练课，我协助的对象是有专长，就是有一技之长的妈妈们，但是他们想要透过网络创业去扩大他们的事业，然后可以像我这样子很自由、很弹性的在家工作的话，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教练课来学习。另外一个的话是金女子学院，那金女子学院我最主要是希望有一个可以创造一个妈妈的支持团体，就是创业妈妈的支持团体，那让多在创业的妈妈可以在里面互相交流啊，然后彼此支持。对，然后再来第三个是财务规划，因为创业有点像是我们就是学习怎么增加收入嘛，扩大我们的那个事业。那财务规划有点像是钱赚进来之后，我们到底要在金钱上做一个怎么样的分配管理，可以让我们真的过到我们梦想中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有这三个主要的服务。
了解。目前的话，其实教授创业的其实市面上真的蛮多的，不论你直接打在 Google 上打创业，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课程。那你为什么还是会想要踏入这个市场？然后你跟其他的创业的课程它不同的地方它到底在哪里？
我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市面上到底有哪些教网络创业的老师，然后我当时会开始做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那时候是因为我刚开始是做财务规划嘛，然后因为我运用了我以前我都是做品牌的行销，所以我就运用我以前学的就是网络行销的知识跟技能，然后来协助我做财务规划这个事业。然后因为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有客户，而且就越来越多，所以开始就有同业会来问说那我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所以我是从这个别人来问我的问题跟需求里面去看到说，诶，原来我以前累积了十年的东西不是没有用，对，那原来它是很珍贵的，因为它帮助了我很快速的起步，然后我看到原来我也可以帮助其他跟我一样想要利用网络来创业的人，所以我才去整合了我过去学的东西，然后把它整理成一套课程，然后协助也想要运用这个模式创业的人可以有一个就不用减少他们的试错吧，就告诉他们我尝试过有效的方法是哪些，然后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用这套方法来那个创业。
其实老实说我是你的第二个学生嘛，因为我们当时在财务建筑师遇到的，那我确实我一直都在金融业，我不太了解什么叫行销。对，然后我之前也以为说，哎，你只是教授同样是财务建筑师的就是同事要如何就是在网络上有亮点，或者说可以让别人看见。可是你现在好像我看你的重心比较偏向就是转为妈妈，这样受众是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对，因为比较没有针对财务建筑师在这一块，对不对？
对，我其实没有，我也应该说我没有设定好说我只要提供就是财务建筑师。那后来是因为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妈妈们来找我啊，比如说有手工皂老师啊，或者是幼教老师啊，编织的老师啊，瑜伽老师等等等。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也想要试试看。对，所以我现在的客户的他们的专业的背景就还蛮广泛的，就是不是只有财务建筑师。对，
你现在的课程好像比当初的还要好，对吧？
一直在进步啊，我觉得真的差蛮多的。
现在的相比较
真的耶，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越教会越有那个心得。对，然后会去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子，哦，原来他们，比如说原来客户还有哪些部分不懂，然 然后我就再回头去把新的东西整理出来、嗯、所以就是我也是 一直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不断的在优化我的课程的内容，所以的确是如果要跟就是最初开始比的话，我觉得好非常多。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一路走到现在，对你修正到现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几次事业卡点？总不可能是 一路顺遂嘛，就是创业这条路其实真的不是如想象一般的。
对
对，那你遇过几次的卡点？那你又是如何去排除这些阻碍？
嗯，好难
的啦，记忆中
哦，我记得有几次比较重大的，有一次就是我有一天醒来，然后好像突然就是肩膀就是全身都是非常的重的感觉，就是很沉重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立刻找了我的老师就是咨询，然后后来我发现是因为可能当时我有个客户他的进展不像其他客户就是这么顺利，就是他也是在一个卡关当中，那、
嗯、
我那时候就会很急就想要他赶快前进，所以我会有一点就是有点就是去 push 他就是赶快往下一步前进，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但是他当时可能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就一直停留在原地、嗯、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他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我有问题，我没有办法协助他，所以我把那个很沉重的那个责任背在我的身上，然后导致于 我那天起床就是全身都非常的不舒服这样子。但后来我看见了我自己，其实就是那个经验让我学习到，就是我应该更信任就是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客户的当下那个卡点其实说不定就是宇宙安排要让他体验这件事情，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都有所成长。对、嗯、所以从那次的事情之后，其实我就放下了我的那个急切想要客户急着想要看到他成长的那个迫切的心，因为我如果很急，他会觉得他会更害怕更没有自信。但是反而如果我对他有完全的信任的话，其实反而就是他会觉得比较有信心，然后比较敢用他的方式去做。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从那一次的经验去学到的。
嗯，
这是那一次的经验。然后还有另外一次让我很卡的，就是我发现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完所有的事情，就是我每天都被事情追着跑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那个平衡。
嗯
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办。对，所以我才开始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要请助理啊，请帮手来帮忙啊。但是刚开始都会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就是好不容易有一点收入了，如果又要请一个人好像就是收入又被分走了，所以其实
在支付的感觉。
对，就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辛苦赚来的钱就又变少了。但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的这个信念，就是我觉得赚钱很辛苦，就我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要分给别人了，所以是这个信念让我不敢去请别人来帮忙。对，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放下我这个信念，然后去找我信任而且我觉得值得我付钱的人来帮忙。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个月这么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轻松好多，就是根本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其实找到信任而且真的愿意一起就是共事的人，我觉得非常值得，就是我觉得我的给薪水给的很值得。对，然后对方也做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近期遇到就是我觉得比较卡的地方。然后
找到一个灵魂的伙伴吗？
对，真的
他其实是他其实不是很困难，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机缘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点机缘，因为你要信任他。
嗯哼，
然后他又要有能力又要有兴趣。
嗯，
然后他的付出跟我可以给得起的金钱又要是平衡的。
对
对，我觉得 这很难得，
很难得。
对，
那还有其他的阻碍吗？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收听这个幸福妈咪必修课的有很多都是可能想创业或者说有点焦虑的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可能会在孩子上跟工作上去做一个两难的取舍，所以但是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选择就是离开，当然第一你鼓励我的那些话，我觉得好像我真的应该要做出一点改变，因为小孩子看到的就只是一个很沮丧的我的话，其实他对人生也会很沮丧嘛。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的那时候的主管就告诉我说，他现在事业很成功，对，他现在事业很成功，可是他牺牲的那时候他牺牲的是他的孩子跟帮佣的感情是比较好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对，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创业好像真的是一件很简单，就是好像我只要愿意做、愿意改变，都会是很顺的，但实际上它还是会有一些阻碍在，说它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所以你觉得如果妈妈她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说她是一个就是职业妇女，如果她想要有一个可以转成自由工作者这样子的，他有没有需要先具备哪些条件？
我觉得其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就是身体的层面啊，然后心情的层面，就是要稳定了再来谈创业。因为其实事业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存在状态的延伸嘛，所以如果我本身稳定的话，其实我的事业就会稳定。可是如果我本身我连我自己的身体都没有照顾好，然后我每天是处在一个焦虑或者是忧郁恐惧等等等就是负面情绪当中的话，其实事业也不可能让你开心，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延伸啊。所以如果我们是焦虑，我们是紧张，然后我们是恐惧的话，那我们的事业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那客户根本不可能来找我。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好。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五月中就是刚要那个
疫情
的时候，那时候我很焦虑，就是因为我小孩就是不能去学校嘛，所以他每天都跟我们在家，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那一阵子我非常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整个人就是觉得很累，然后没有提不起力气去做额外的事，然后但是我又有赚钱上的压力，因为我每个月有固定要还的费用，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焦虑，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练习说，如果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就全心做好这件事情，那至于我焦虑的钱，我就是信任，就是只要我做好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把我自己的心情照顾好，我把我的孩子我的家庭都照顾好，然后我把我手上现有的客户也都照顾好，那其他的我没有力气去做的，比如说写文章啊，招生这些，那我就交给宇宙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从本来很焦虑的状态变成 OK， 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做好这些我该做的事情，那剩下的我没办法控制的，我就是放下那些担忧。结果很神奇，就是当我下定决心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就有人开始来询问课程，所以等于我其实没有特别去写文章宣传打广告之类的，就是客户就自己来了，而且他们都在一些很神奇的地方自己看到我，然后自己就是到我的粉专看我的文章，然后看完之后决定就是要报名，所以一切都非常顺利，我就在月底赚到了就是我那个月需要赚到的收入，然后就解决了我当时开始的那个就是金钱上的焦虑，对，所以我觉得这些紧张啊焦虑然后混乱，就是尤其现在就是疫情很不稳定，就是这些一定都是会有的，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练习怎么样稳定自己，然后怎么样专注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然后不能控制的事情就放下那个控制， 这是一个修炼我觉得，但是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事件中去不断的去练习。
我知道，因为 我自己也是，所以我的下一题呢就来问你说成为自由工作者后在财务上是如何打理的。
财务上是如何打理的？
你要你因为你自从成为自由工作者，我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嘛。
对，
嗯，应该当然我们的追求就是稳定收入。
对，
是在一开始像创业的过程中，其实它是从不稳定到稳定。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你在财务上你是如何打理如何管理的？
我一刚开始就是透过财务规划去确定说我的财务标是多少嘛，财务标是什么，那我要怎么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达成它，这个是在目标设定的部分，然后就可以知道说那我到底每个月需要赚多少钱可以达成我的财务目标。
嗯哼，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刚开始收入的确很不稳定，所以我做的方式就是我以前是不记账的，但是因为刚开始创业真的很不稳定，所以我就开始会去记录说我到底一个月的必要的支出是多少。
嗯，
那其实大概记了两三个月之后，就大概知道说自己每个月最低最低需要存活下去的那个金额是多少，那我就让自己控制在那个金额之内，然后尽量去在那个金额之内去支付所有的费用，那多的钱就是先存下来。对，因为我觉得在创业的这个刚开始这个阶段，存款的增加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增加一定的安全感。
嗯，
对，所以我用的是这几个方法，就是透过财务规划去拟定说自己到底需要赚多少钱来达成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第二个就是去记录自己到底每个月最低的必要支出是多少，然后就控制在那个金额里面。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增加存款。
嗯嗯，好，我相信很多妈妈都应该会想要问你这一题。对，所以我应该告诉你说我的访纲里面有这一题，我怕你会好好准备啊。没有啦，对，那在我想要再请问你，就是说自从创业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好像找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价值。
嗯，
就是以前在大公司里面，因为大公司人很多嘛，
对，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或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嗯，
可是我觉得我创业之后，然后我做的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真实从客户身上得到回馈，跟看到他们真实的进展之后，会让我觉得就我这个人生就是活得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哦。
嗯，
对，比如说我现在常常每天打开我的私讯，都是客户跟我说的好消息啊，比如说他们就跟我说，哎，他们的课程可能又卖了几个人啦，然后他们收入可能又创新高啦，或者是他们终于突破自己的一个恐惧啊等等等，就是我会觉得很感动，就是看着他们从刚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进展，会让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愧对我这一生的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很感动。
嗯
嗯，
还有其他的吗？
你说生活上的吗？还是
都可以。
生活上我觉得就很自由啊，比如说我前两个礼拜我就想要带孩子回台南，我就可以直接回台南，我也不用问别人说我可不可以请假，就是我自己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休息。
嗯，
然后我想回去多久就回去多久，只要有网络我就可以工作，所以我觉得生活上就非常自由。或者是说像以前有时候在公司上班，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其实会不好意思请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会。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请假就是第一个要跟老板讲就很不好意思，再来就是如果当天如果就是不得有些事情要麻烦同事，那更是不好意思。可是自己创业之后，如果不舒服就休息啊，反正事情晚一天做其实不会怎么样。
我之前大概 上班的时候，应该说在外面上班的时候，一个月一定会请一次肚子痛的假，
身体假，
不是生理假，不是生理假，就是我有习惯性的急性肠胃炎。
怎么会？
对啊，我不知道。但是疫情，自从疫情之后，我的身体好像比较听话一点，所以因为现在不方便去医院嘛，所以比较没有这个状况。但是以前在外面上班的时候，确实就是真的都是这样，然后主管都会觉得说你是在骗人，可是我就真的没有骗人，我就还会拍那个，就是去医院挂急诊不是会有个手环吗，我就会拍那个给他，就是说我真的在急诊室。
天哪，还要这样才要证明自己真的不舒服。
也不是说他也没有要求我要这样，可是因为 我自己有算过，我好像真的就是很规律的，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说我的内心在逃避，所以我就很规律每个月一定会有这么一次。
哦、
但是自从
离开之后就好了。
对，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一样还是会肚子痛，可是没有到就是非得一定要到急诊室，然后打个止痛针才会好的那一种，就没有到那种程度。而且之前我觉得有一点是小孩子生病，然后我要请假的时候。我觉得还要看人家脸色，
真的很压力很大。
就是觉得，就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我难道我要把孩子丢着吗？
对，而且你知道，我女儿又特别容易生病那一种孩子，我真的当时真的非常煎熬。
对，真的会很煎熬，
真的。
就是、如果是在外面上班，所以其实很多妈妈就会因此，她就放弃了，也不是说放弃嘛，就只好在家里就带小孩。
对，
所以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确实是很多的需要克服的地方。
就是一个修炼。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就是小孩子去上幼稚园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有比较松一口气的感觉。
一定的。
对，所以我之前本来觉得说，好，我离开工作，然后离开外面的职场回来自己，就是我也是想要追求自己的自我价值，因为我那时候也找不到我的自我价值在哪里，所以我问了很多学长姐他们的自我价值，他们也都就是说客户自然而然会给你价值的定义，可是我真的看不到。那在金融业客户的定义的话，就是你让他赚钱你就是好的啊，
赚钱就是有价值。
对，那你让他赔钱就是
被骂。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市场这种东西其实因为我现在我跟你一样是财务建筑师，但是我现在比较推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觉得理财这件事情要从心理出发，就是我现在发现大家的理财都会等于投资。
对，大部分的人都这样觉得。
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是，其实理财不等于投资，投资是理财的一小部分而已
啊。对啊，对啊，没错。而且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其实是要从心理开始嘛。
对
对，就像我现在的创业的教练课，我也是很强调，就是心法跟做法都很重要。而且对于刚开始的人来讲，反而心法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卡在那个心法，就是那个恐惧跟那个障碍，他跨不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始。所以不管上了多少课，如果那个心法没有克服，其实上很多课根本就没有用。所以我后来其实有把就是创业的心法这部分就是融入在我的创业的教练课里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跟你现在做的有点像，就是你就把心法的部分融合在你的财务规划的服务里面。
对，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先重新开始，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过的是什么生活，并不是要活在外界的那些框架才。
对，
因为很多来做财务咨询的或者说来做财务规划，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目标，就是财务自由。
对，
但是我们都会问他说，哎，那你的那个金额是多少，就不知道啊，就可能要1000万，可能要2000万。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出这个数字，他也觉得好像不可能。 就是会很容易出现不可能的情况发生，就跟我们创业一样，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创业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很有钱，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我不是要让我自己说一下子致富那种感觉，我是希望是我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它足以去支付我生活上我可以的开销，
对，
然后可以让我长长久久的去做下去。
对，
我不是因为钱而做，但是他因为我做我喜欢的是我帮助人，但我也希望说哎，社会或宇宙可以帮助我生存，这样就可以了。
对，
因为财务自由之后你要做什么？
对啊，我觉得重点就是财务自由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可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一定要先财富自由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才有余裕说我要去做什么，可是其实是反过来的。
对
对，其实是反过来。
对，我觉得这条路应该这条路其实你要请大家就是哎，要大家去接受这样的理念，其实真的要我觉得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就像以前都觉得说创业是必须要先有一个本金才可以创业，我觉得老一辈都会有这个这一部的思维。
对，
所以但是现在的创业其实真的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的本金，对吧？
其实不用啊，就是有头脑，然后有专业有技能，然后你有那个渴望想要去服务别人。其实刚开始我根本没钱啊，我以前是月光族，我根本没有钱，所以但是我有手机我有网络，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写文章，就可以开始分享我的服务啦，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像以前做生意要有 很大额的那个本金。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蛮幸运的，就是对，我们只要有一些技能有专业然后有那个渴望其实就可以开始。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其实在你的你辅导的那些创业妈妈里面，他们的也都是零成本创业嘛？基本上是吧？
对啊，就是不太需要什么先投入的成本啊，其实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那我想要请你啊，就是说给面对他们想创业但是也会有一点犹豫说这是不是他要走的路，还是说他其实已经想要但跨不出那一步的听众朋友或妈咪，有什么建议可以让他们去更厘清自己的想法自己内心的想法再去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首先就是可以先去多看看一些已经在创业的人他们的生活啊，或者是他们创业啊经营事业的方式是不是你喜欢然后你觉得你有兴趣的。然后如果已经决定要创业只是不敢踏出那一步，我觉得可以想办法就是帮自己创造一个环境。比如说我很多客户他们来的时候都会跟我说他们身边都没有人支持他们创业，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就是公司里面上班嘛，所以对于别人要创业都会就是担心害怕比较多，就是不觉得会成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去找到不管是一个支持你的人或者是一个支持的团体，然后你在别人身上看到那个成功的样子，就会让你慢慢愿意去相信说哎，其实你自己也有可能会成功，然后会慢慢愿意就是从一小步一小步去尝试。对，就像我在那个金女子学院里面看到，就是很多人他们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可能只是好奇说到底什么是网络创业，什么是妈妈创业，真的可以成功吗？但他们进来到这社团里面之后，看到很多成功的分享嘛，然后也看到很多人是从零开始慢慢开始的，他们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到最后会勇敢，就是会敢去跨出那个第一步。我觉得那个跨出第一步其实是最难也是最挑战的，可是只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后面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刚开始觉得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还没办法真的相信自己的时候，就是去找到一个 支持的团体，或是找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学习的对象，然后去学跟他学习，或者是想想看自己可以怎么样跟他一样，然后慢慢的就会愿意相信自己也做得到，然后会愿意跨出那个第一步。
那你在成为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你的先生是给你支持的吗？还是说有反对？
我先生算是支持吧，可是他不觉得我会赚到钱。他只是觉得 OK， 你要去试你就去试试看吧。但是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说财务规划这个会有人买吗？甚至我现在就是教练课，他也会觉得说真的会有人需要吗？所以每次我跟他说有客户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很神奇。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从鄙也不是说鄙视，就是觉得说
不到鄙视，
不可能，然后到现在觉得说好像真的是一个可行的路。
对啊，甚至我最近我刚成立公司嘛，他也会觉得已经到就是需要成立公司的状态了嘛，他也会觉得对很惊讶。
所以有就是已经变成应该是算是100%支持了啦。我觉得是有已经从心里出发的支持了，不是嘴上说支持你的感觉。
应该有。其实很有趣，我发现很多人会问我老公的想法，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问题耶。
因为很多譬如像我们私下可能跟一些想创业的妈妈聊聊，有些还没有跨出那一步是因为先生啊。先生可能像我先生好了，他也没有说不支持，但是他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就会跟你先生很像，对。但他有一次就是很认真的跟我说，就是我希望你可以成功。然后你知道答案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就说我真的累了，我不想努力。
好真心哦。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但是我想要的收入大概就是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就是扣除他的收入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跟缴我房子的钱而已。
对，
我想要的收入就是这样而已。对，并不是说要非常非常大笔这样子，就是没有到这么夸张。所以我就说你还是得，我觉得你还是得做事。如果就算我今天是亿万富婆，你还是得去找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做，就是不能说什么事都不做了。对，
OK，
你知道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很多妈妈其实我觉得很多。有很多的卡点在啦。
我觉得老公的确，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确，就是他的存在其实会激发我的创造力，我这么觉得。就比如说他一开始不看好啊，可能那个不看好反而会让我更觉得我就是要做出什么来让他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不是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子才有办法赚得到钱，其实换种别的方式也可以有机会赚到钱。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那个他们的担心或他们的害怕或他们的反对，其实如果把它拿来当做激发我们的力量，反而就变成一个支持。可是如果因为他当时可能觉得我赚不到钱我就放弃了，那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啊，就是对。那我是比较把它当作是激发我的力量的来源。对，
那我想再问问就是说这样我是仿纲写在这，我想要问问就是你自己你在做事业，你可能一天的安排或是一周的安排，在工作上的安排跟生活上的安排，你是怎么去把它平衡的？
我现在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一个礼拜工作三天，就是我大概有我的一对一大概一个月会有七到九个客户吧，不一定，所以我就是会集中在就是一个礼拜中的三天把它做完，然后礼拜一跟礼拜五我就会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不管是我去进修或者是我去运动或者是我去上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课，比如说插花课插花课这些，对，然后周末就是家庭的时间。然后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四点半一定要下班，然后五点接到我的小孩，然后接到小孩之后就尽量就不用手机也不用工作的事情，就是五点接到小孩之后就是完全就是孩子跟家庭的时间。对，这个是我工作上的分配。
可是其实在一开始的话你不会有那种就是随时去关注有没有人看我的文章啊，有没有人点赞啊，就是我发现在创业上来说的初步开始好像我们都会去关注这些，到底我写的东西有没有人看。
会，一定会，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的专注力变得很短，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我看书我可以很专心的看书，可是我发现因为开始我们要经营就是粉专之后就是会变注意力变得很短，可能五分钟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机看一下手机，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样其实不是很好，就是这样就没有专注在那个当下了。对，但我觉得很难真的做到说完全不看，所以我后来的做法是我早上起来看一次，然后回完所有我觉得应该回的，然后再来是吃完饭之后再看一次，然后下班前再看最后一次，然后就去接小孩，然后接小孩之后我老公回到家之后我就手机就直接关机了，因为我发现只要手机开机我就会很容易手痒，就是很想要就打开去看一下什么的，可是直接关机就完全没有那个机会去看了。所以我
的会打开电脑吗？
不会啊，电脑也关机啊，四点半之后电脑也关机了。所以我就是接完小孩老公回到家之后就是全部就是手机也关机，然后就不要给自己任何理由去打开它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是最有效，不然我觉得我好像一整天都在看到底有没有人回我有没有人私讯我，我觉得那样子我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在我需要做的事情上面。
你觉得自由工作者他在事业上必做的三件事，
你说自由工作者在事业上必做的三件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跟那个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没有做好的话其实不管是生活或创业都是白谈的。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永远保持那个信心。不管是对宇宙的信任啊，对宇宙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或者是对客户的信心都是。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那个服务的心，就是就是要常常去想着说那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我可以怎么服务他，我可以怎么协助他。对，像举例来讲我一开始也没有要做网络创业的教练课啊，是因为有人私讯我了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然后我去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帮助他，所以我才开发出这个服务。那后来的金女子学院也是因为那时期就很神奇，就是那个礼拜就同时有好多人私讯我说他们想要创业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他们也还没有准备好要上教练课，所以我才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价的就是会员制的社团去协助陪伴大家前进。对，所以其实是去实时的想着我可以怎么服务别人，然后就会很顺势的开发出可以服务别人的产品或服务。所以我觉得是这三个。
那我们最后呢就是请一话谈谈就是未来经营子学院的愿景，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我的计划是，就是今年我课程设计的主轴是希望大家在年底，就是上完这半年的课之后，都可以自己开分享会，然后都可以去分享自己的专业啊、技能或者是经验，这是今年的目标。然后明年的话，我希望可以多邀请一些在网络创业这个领域，然后不同专业的就是专家或讲师来这个社团里面分享，就不会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经验或专业在里面，就是我希望可以涵盖更多人的智慧在这个里面分享，这个是我对金女子学院的规划。
那最后再请一话呢送给我们听众及妈咪们一句祝福的话。
OK， 好，我觉得我以前的老师他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就是他跟我说，就是人生要敢想一点，然后梦想要并大一点，对，然后我后来觉得真的很对，就是如果我们够敢想，然后我们去把目标定大一点，其实我们都有那个能力去做到，只是我们以前可能有很多的恐惧，然后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或甚至不敢去想，很多人其实都是就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对，可是我觉得从我自己这样子就是这两年的就是过程来看，我会觉得就是就是要敢想一点，就是如果你愿意去想，然后你愿意去实践去付出，它就很有机会会成功。可如果我们连想都不敢去想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就会跟现在一样。所以这是最后送给大家的话。
我们谢谢一话今天就是接受我的访谈，然后跟送这么美的一个祝福的话给大家。对，确实很多的事情它需要一点的勇敢，就是敢想，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棒，就是你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从你的想象而出发，就像莱特兄弟一样，他们当初也没有飞机，可是他们想象自己可以在天空翱翔，所以就研发出了飞机。所以不论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都可以把它试着去创造出来。那这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碰壁或者是说有一些阻碍，可是其实就是调整调整再调整，但是你不要停下来，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对吧？
对，
那我们现在今天谢谢一话然后接受我的访问哦。那希望就是各位听众呢可以喜欢今天的内容，那如果你有想知道说更多的网络妈妈创业的资讯的话，你可以加入就是网络创业妈妈的社团嘛，那我会把这些社团连接放在就是这一集节目下面的说明栏位，那就是我们社团再见咯，拜拜
拜拜。